是的，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稣我主。我们知道摩西他预尝了非常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认识到说是神自己将我们藏在磐石的穴中。那这里呢是主耶稣他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用圣手来遮盖。摩西看见神的背，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注视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33:11，这边讲到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节经节，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摩西和神中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这里讲到面对面，并不是说他真的看见了神的面，所以后面我们就知道他看见神的背，但是在这里让我们认识到说他在形容摩西和神中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圣经里面也曾经讲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但是那里真的就是讲到朋友，在这边用的这个字呢，他又是朋友，但是呢他又是同伴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两个人开始做朋友，然后呢他们进了一步成为伴侣的关系。在这边我们认识到说，不止摩西跟神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而且呢他是一个同伴的关系，是一个同工的伙伴。所以我们下面看到摩西他能够这么亲近来到神的面前，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那这个叫我们里面非常的羡慕。我们一起来读哈33:7-11这一段圣经。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都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到营到会幕那里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他最后成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领袖。摩西他跟神非常的亲近，那这个时候会幕还没有建造起来，他在营外，然后呢另外有一个搭起来的会幕，在那里他跟神能够相会，跟神能够讲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说到有一个非常亲近的关系。那为什么摩西就这么的特别？那我们看到他身上，他跟神，我们一再的读，我们知道他的交通，他也祷告，但是好像他所注重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所注重的是讲到神的百姓，是讲到神他自己照他旨意所要做成的工作。所以摩西不是为着他的家庭来祷告，不是他为着他自己的事情来祷告。弟兄姐妹，他摸着了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关心，他在乎我们的事情。所以圣经有很多的应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祷告。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实在是顾念我们，我们在软弱中他扶持我们，在疾病中他医治我们，在需要中他供应我们。神顾念我们， 他在乎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没有顾念神他的想法、他的心意、他的需要？摩西他摸着神的心意，所以在这边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来到这个会幕，他与神来相会。那我们实在是心中渴望的，我们每次祷告，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仰望，我们可以向他来祈求，他真的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摩西他不是为着自己在求，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每一次来，我们愿意更多的摸着神的心意。然后呢，他这边讲到朋友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你能够知心、能够交谈、分享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在这段圣经里面，他讲到摩西跟神的那一个朋友，还要更进一步，是一个同伴、同工的伙伴啊。这个关系是讲到说，当神有一个旨意的时候，他要做成他的工作，他要得着这些同伴，能够和他一起同工的。你看见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光光是一个朋友，而是说今天神在摩西的身上得着摩西成为神的一个同伴。其实今天神也要得着神的儿女，他不只是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今天他也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一个同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神是那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在他有一个计划，他就完成了，说有就有。整个创造，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所有宇宙万有的。想想看，这样的一位神，他要做事情还需要同伴吗？但是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当我们看到整本圣经，我们看到神旨意要完成，他要得着同伴。那一个显明出来，神得着摩西，摩西他虽然和以色列百姓平常是生活在一起，但他另外有一个会幕，他到那里与神来相会，他到那里与神交通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在那里他和神之间，你看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的能够摸着神的心意。那我们怎么知道摩西他能够这么摸着神的心意，这样子来向神祈求呢？其实当神把整个的律例、典章、十诫颁布下来，神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摩西，那这个时候你看见摩西所领受的已经是在西乃山上面，在那个荣耀的里面，神向他启示，神把建造会幕的样式指示给他。但是后来很快我们也看到说，怎么这么快就发生了拜金牛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这些70个长老啊，亚伦他们啊，他们也在半山的地方，哎呀，他们能够在荣耀的里面，你可以想象说他们所稀奇所经历的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摩西在山顶上上山40昼夜，就这么短的一段时间，那他们下山，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后来拜金牛犊。但是在这件事情里面，的确我们认识到说是很大的一件事情，犯了大罪，得罪神。但是神是怎么样来告诉摩西的？有没有指示他说以色列百姓犯了大罪，然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到什么？ 神告诉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所以神没有指示他说百姓犯罪了，然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告诉他说下去吧，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然后我们看到摩西下了山，所以下面摩西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耶和华指示他说你要做这件事做那件事，但是他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他怎么样把这个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上，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去喝，他怎么样呼召得胜者，然后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有很多事情你看说啊，这是摩西做的，但是呢他所做的却是合乎神心意的。甚至你看他拿着两块法板，这个是在荣耀的里面，是神亲自用他指头所刻画出来的。这么重要的法板，当摩西发烈怒的时候，他把两块法板都摔碎了。神没有责备摩西，因为他所发的这个烈怒其实是神，他是公义的神，是那位祭邪的神，把神里面的那一个祭邪的心，是他把他摸着了，他把他发表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摩西很特别，神没有指示他你要做这个做那个。有的人说这摩西是不是也是发了肉体，发了烈怒？没有，他这一次发烈怒不是出于他自己天然的肉体的生命的，他是摸着了神的生命，跟后面那一次他发怒不一样哈。他两次击打磐石那一次，后来因着那一件事情他不能进到迦南地区，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百姓犯了大罪，而摩西你看他那样的认识神的心。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大的罪真的是十诫刚传递给他们，他们就犯了，一面表示说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办法照着自己来守律法的，但另外一面来讲，我们也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说，那这位神，这位祭邪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所以神讲的话从前面到以色列百姓犯罪之后，你说好像有了很大的转变呢、本来这些百姓是神的百姓，是神的子民，那现在神说你的百姓，这些是你的百姓。那我们看到神还是有恩典，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这些列祖所立的约，要带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但是神他是说我自己就不跟你们去了。在33:14-17这一段圣经里面，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们就看到摩西跟神的那一个对话，在这个对话的里面呢，因为慢慢你就发现说很有意思哈，因为神好像说以色列百姓他们犯了大罪，他们去拜偶像，但是摩西有没有犯大罪呢？没有，对不对？所以神把整个他的祝福，他的计划，好像从以色列百姓转到摩西他的身上。所以讲到说，我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当然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摩西在回答的时候，他总是讲到是我们，不是讲到说他自己，他宁可自己是被弃绝的，他为着以色列的百姓来代求，他宁可为着他们担罪，他成为那个挽回祭。所以你看见摩西他有一颗心，那颗心呢是为着 以色列百姓的，虽然你看你的百姓犯大罪，摩西是何等的心痛，他是何等的愤怒，可是他仍然顾念着这些百姓。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说只有摩西他顾念神的百姓，好像神一发怒，神就真正的弃绝他的百姓。其实摩西真的是像一个朋友，像一个同伴，他摸着了神的心，神心痛这些百姓，是他大能大力所救赎出来的，把他们带出埃及地的，但是呢他们却犯了大罪。所以神一面是的，他里面心痛，他神的愤怒，神的公义要来审判的，那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要知道说，神向着他百姓的爱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这一个爱，你看见神多么的盼望还要与他们同在，还要挽回他们。但在这个当中呢，神是公义的，神他要执行他的公义，他必须要审判，所以他不能与这些百姓同去，因为神的同在，百姓犯罪，神必须要击杀他们的。神说你们去，使者与你们去，但是我就不跟你们去了。可是摩西在这里，他站在一个位置上，好像是一个中保，他愿意把自己放下来，他愿意成为那一个挽回祭，他担百姓的罪。你看见今天借着摩西，其实他不只是摸到神那一个愤怒，那一个审判，那一个公义，他另外一面他也摸着神那一个慈爱，那一个恩典和怜悯。所以这个是摩西何等的宝贵，神得着他好像得着了一个中宝。他们在交谈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那你就看到当神在说你的百姓，摩西呢他是说你的百姓是神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不是摩西的百姓，他马上要让神知道说，这神啊，这是你的百姓。神说我就和你同去，那摩西讲说你和我们同去，不是他个人，是要一起。这个是摩西在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他来来回回，你看见让神的心能够来成就。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和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是在哪里呢？在于神的同在，在于神的同在。所以摩西非常的知道，他说不是你与我同在，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够去的，虽然那是神所应许的，神也答应，神也在乎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最重要的，摩西在这里他要神和他们能够一起去。弟兄姐妹，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说，在摩西的身上，神所得着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同伴，能够摸着神的心意，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向神祷告。那这一个祷告，其实摩西他自己需要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上。你看见神他原本讲那样要审判，他原本讲说我不跟你们同去，但是呢你看见经过摩西跟神中间这一个交通，这样的一个祷告，神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们里面有没有非常的羡慕，好也很稀奇，那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器皿，这一位摩西啊，他能够 成为神的一个朋友，成为神的同伴。那当然我们下面非常熟悉的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好，主要就是讲到摩西他向神他有一个祷告。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里面他有一个渴望。那你我们不是说摩西不是到了西乃山顶上，那里不是满有神的荣耀吗？他们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但是摩西里面他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渴望，真实能够见着神的荣耀，见着神的面。弟兄姐妹，荣耀就是神他的自己，就是神的自己。神说在荣耀的里面，在西乃的山上，但是很多时候是他荣耀所显出来的，并不是神他的自己。所以摩西虽然你说他上了西乃山，他在那里与神相会，可他里面还是有一个渴望，能够见着神的面。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是摩西的祷告。他渴望能够真实的与神来相会，遇见神。那荣耀遇见神的自己，神的自己是荣耀。那神说，我要显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讲到二十节说，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神讲一件事情，这是在旧约的时代，救恩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摩西虽然这么伟大，他是神的朋友，他是神的同伴，而且他那么能够摸着神的心，他那么能够，真的是甚至你看见到说，神原本说我不跟你们同去，原本是要来审判以色列百姓等等的，但是经过摩西，他是一个中保，他挽回神的心意。好像你看见神的百姓他们有一点愿意回转的时候，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这么宝贵的一位摩西，跟神那么亲近的，但是他所祷告的，他所求的，神在这里的回答是，你不能见我的面，你不能见我的面。那因为没有人见神的面他能够存活的。其实下面所启示出来的，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子民，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我们蒙的恩典真的是何等的大。他在这边讲到说，看啊，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他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用我的手遮盖你。当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是万古的磐石。他死的时候，我们知道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知道磐石崩裂，但是最重要的，主的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磐石为我们裂开。在这边有一个磐石的穴中，是成了所有蒙恩的人我们能够藏身的地方，没有人能够来见到神，来见神的面，除非今天我们真是在磐石的穴中。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虽然你读到好像说，哎，摩西不是与神面对面吗？好像很多他们在旧约的时代也好像是见着神，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见到神他的自己，还有遇到是显出来的神。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在旧约里面显出来的神，其实所预表的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 表明出来。所以在旧约，你看见这些无论是多伟大的，是他们可以经历到，他们也可以认识到啊，这位神他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圣洁。但是直到主耶稣来了，他把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的里面把它彰显出来，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到，主道成了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蛮有恩典蛮有真理的。他讲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讲的荣光就是讲到荣耀，我们见过主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神的荣耀，你看摩西那么想要看见，向主来，向神来祷告，但是神告诉他，你不能见我的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注视神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经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我们要非常的感谢主。当摩西在那个时候，神必须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而今天我们认识到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因他完成的救恩，今天我们能够藏身在主的里面，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来与这位神来相会，然后用圣手来遮盖他。这摩西呢，他说我荣耀经过的时候，他要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圣手遮盖他，然后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么伟大的摩西，他能够看见神的背，他不能见神的面。但是今天我们是蒙福的，是蒙了大恩的，我们能够注视主的荣耀，永久的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今天我们能够藏身在主的里面。那在这里刚刚唱到说，你经历到乐泉永流，你经历到这位永活的神他向我们显现。在旧约看见他们所渴望的，那在今天我们已经得着了，但是有没有真的认识，有没有珍惜，有没有宝贵，有没有真的来经历？我想这是对神儿女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得着了，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注视主的荣耀，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同在，满有他的恩典，乐泉永流，生命的活水在我们里面应该是一直永流的，是永到永生的。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情形怎么样？还是我们并没有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来看见主的荣耀，我们也没有真的经历到里面的活泉是永流的，我们还是觉得好像非常的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觉得好像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们里面觉得干渴，但是我们要祷告，真的像如露切慕溪水一样，我们要认识到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有拦阻已经去掉了，活路已经开通了，我们不是只是在外院，不是在外面，在营外，我们今天是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告诉我们说，幔子一侧，飞颈一瞥，乃是幔内来安居，我们可以在他荣耀的里面不歇不歇。那这些很多的诗人他们所经历的，今天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深处的渴望，我们也说，主啊，我心渴慕你，我渴望见你的荣耀， 见你的容面，主啊，你不要向我隐藏。我们可以经历到主实在是爱我们。摩西这么伟大宝贵的器皿，他还没有经历到，他预尝到一点，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摩西与神，神与摩西，那他们的交谈，他们的祷告，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那我今天我们来最后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哈。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在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真正的朋友是愿意舍命的朋友。所以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他就为我们舍命，他要我们，他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想说，神创造的时候，他预备了一切，然后他创造了人。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人？那今天神是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所有的一切丰富荣耀都是神的。那他为什么要创造人呢？其实我们知道神有一个心意，他是爱，他的爱，他渴望得着一个施爱的对象，他是一切的丰富，他渴望得着人能够成为同伴，能够分享他的丰富，能够进入他的旨意。所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所看见的那一个甚好，他心中所渴望得着的，不但创造了亚当，他也从亚当的肋骨他造了夏娃。在那个地方就讲到神永远的心意，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他一直讲到神所要得着的那一个荣耀的教会，他所预备为他的儿子得着的心腹。所以整个从创造开始，神渴望得着同伴，得着同伴。主耶稣来了，看见他是为我们舍命的这位朋友，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付了最重的代价，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其实朋友在很多的时候，你能够交谈，你能够交心，你能够彼此的沟通。有一个弟兄他最近讲说，他说现在他这个用这个跟 ChatGPT 啊什么这个这种什么机器人哈，他说跟他们讲话的时间比他太太讲话时间还多。也许在下面其实很多的人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没有真实的彼此的沟通了。我们讲说这个社交什么媒体啊，什么 social media，应该是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沟通的哈。那但是你到最后发现说，好像每一个人他反而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的里面，活在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的里面，失去了人与人之间那一个真实的朋友那样的一个沟通。我们家一个女儿，她在大学的时候，这已经蛮多年前了嘛哈，所以她就学一门课，就是这种社交媒体啊这些方面的。那他后来课前上呢有一个问卷，需要他们来找别人来回答哈。那后来呢，我女儿就找我，就参加那个问卷。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什么社交媒体啊、群体啊这些东西哈、啊？什么脸书啊、个怎么的这些？我答说没有。他说，跳到最后结束了，没有什么意义了。那现在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非常的方便，有很多你看见这些问答好像人一样，好像真的人一样，有问有答的，答的有模有样的。哎，很多人就跟他们这些在沟通，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警惕，也许再往下去，那真的很多很多人，也许被这些所迷惑、所迷失的，因为他们所回答的背后有很大的资料库，但是这些资料库呢，他们的价值，他们在很多的方面跟圣经是违背的。跟神的心意是违背的，所以我们里面需要警惕。不然我们这一代，也许你说我们这个年纪大概还不会哈，但你要想想下一代，那是更是很容易被这些所迷惑、所捆绑的。其实我们认识到说，真正的朋友，我们是彼此能够交心，我们是彼此能够认识。那在真正的朋友当中，你要认识到说，只有一位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我们最亲爱的一个伴侣，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那么的渴望成为我们的朋友，他渴望今天能够和我们能够有相交，能够让我们摸着他的心意，他也渴望听见我们的心声、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是神顾念我们，他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你有什么重担，你可以告诉主的，你有什么样的难处，你可以告诉主的。所以他竟然在乎我，他竟然在乎我们。有时候你说我好多好多事情，甚至你还没有求的时候，神都在乎，他都知道，因为他爱我们。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神也渴望今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就像父母们对于孩子的需要，大家都是非常的关心的，都是很愿意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帮他什么。但是如果关系只停在这里，孩子们到了大学，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SOS 哈，就是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但是平常他可能不太理会你。我相信父母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乐意去帮他的，但是呢，你的心好像若有所思，会不会都是他有需要他就来找你，他没需要他就不太理你了。我们的神他乐意帮助我们，他顾念我们，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今天摩西他这么的蒙福，因为他顾念神的需要。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不是为他自己来求，当神说我祝福你，我与你同在，对摩西来讲这不够的，不是我就可以了。因为神的心不是只是要得着摩西，你看见神的心是为着他的百姓的。所以对于摩西来讲，他的祷告是摸着了神的心，不是我，是我们，不是我的百姓，他说神啊，是你的百姓。看见这个，是因为摩西他摸着了神的心意，这个祷告太宝贵，那这个关系太重要了，不只是朋友，而是什么？而是同伴，而是同伴。刚刚我们讲到说，好像我们先是交朋友，然后呢，慢慢进一步，你说哦，进入了婚姻关系，然后成了一个伴侣。 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情形，交朋友的时候无话不谈，哇，谈得很热烈哈，等到结婚了以后呢，无话可谈，不晓得说什么。所以很多冷漠的夫妻啊，你看到说他们真的没话可说吗？那这个可能是今天这个时代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形。其实成了伴侣，成了那个同伴以后，你不要忘了说好像我就不是朋友了，就不需要再讲话了。摩西跟神一面是朋友，一面呢又是伴侣，所以我们看到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同工同伴的关系。然后你看见他们在交谈的时候是祷告是交通，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关系的里面，然后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跟姊妹结婚今年是第40年了哈，我说感谢主，在交往的时候其实我们回想起来没有什么好像轰轰烈烈的谈恋爱啊，每一次大家都是在聚会时候遇到，然后呢偶尔单独的时候也都在交通哈。所以你说那个朋友是很宝贵的，有很多的交通，然后到了40年后来真的成为伴侣，对不对？但我觉得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你觉得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还是非常能够交通的，我们最开心的能够在一起，那我们就是很多的交通。那这些交通的里面，你真的是可以彼此能够没有什么间隔，然后我们交通主的事，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一起领受，这个是朋友和同伴。我们和主之间，主说我不再称你们是仆人，他称我们是什么？是朋友，是朋友。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啊，但是朋友是知道主人的心。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讲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其实很像是摩西跟神之间的那一个朋友的关系，不只是一般朋友，而是一个同伴的关系，是你能够知道神他的心意。主说我有什么心意，今天你不是只是照着一件一件的去做，而是说你能够认识我的心意。所以不再称你是仆人，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能够认识主的心，我们能够知道主所要做的事情。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们也刚刚讲到说，摩西百姓犯大罪的时候，神没有一样一样的告诉他说下面啊，你要叫把这个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上，叫这些拜偶像的人去喝，你要呼召这些利未人得胜者出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没有看到神一件一件的吩咐他要做这个做那个，没有吩咐他说你发怒的时候你把石板摔下去，没有。但是摩西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所做的照着神他的旨意。我们看到今天主称我们是他的朋友，因为我们能够知道主人的意思，主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成为他的同伴，在他旨意要完成，他需要得着他的同伴。像我们的祷告我们都非常熟悉，要一直祷告到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那个祷告里面讲到说神啊你不要歇息，我们的祷告不歇息，神就不歇息。神的工作今天跟他的同伴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感谢主，主耶稣他称我们是朋友，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 他是我们最亲爱的伴侣。我们很喜欢一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讲到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那下面呢就说，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你看他一面讲到是朋友，下面呢他就讲到是伴侣。我们请弟兄帮我们放好不好，打这个 PowerPoint 哈，是朋友又是伴侣。那这个是我们认识到说，是摩西神与朋友的关系，那一个朋友是讲到是一个同伴的关系。好，有没有啊？有哈 ，OK， 好。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下一句是什么？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请姊妹为我们弹一段，我们就开始来唱。是他的朋友，他渴望得着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称我们的主是你的朋友，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你愿不愿意主成为你最亲爱的伴侣，能够与主同工，能够摸着主的心意，能够跟随主来前行？主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我们最亲爱的伴侣。如果愿意得着这位最知心的朋友，